格林多前书第五章。风闻在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这样的淫乱连外邦人中也没有，就是有人收了他的继母。你们还是自高自大，并不哀痛，把行这事的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我身子虽不在你们那里，心却在你们那里，好像我亲自与你们同在，已把已经判断了行这事的人，就是你们聚会的时候，我的心也同在，奉我们主耶稣的名，并用我们主耶稣的全能，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里，日子可以得救。你们这自夸是不好的，岂不知一点面教能使全团发起来吗？你们既是无教的面，应当把旧教除尽，好使他们成为新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所以，我们守这节，不可用旧教，也不可用恶毒、邪恶的教，只用诚实真正的无教饼。我先前写信给你们说，不可与淫乱的人相交，此话不是指这世上一概行淫乱的，或贪婪的、勒索的，或拜偶像的。若是这样，你们除非离开世界方可。但如今我写信给你们说，若有称为弟兄是行淫乱的，或贪婪的，或拜偶像的，或辱骂的，或醉酒的，或勒索的，这样的人不可与他相交，就是与他吃饭都不可，因为审判教外的人与我何干？教内的人岂不是你们审判的吗？至于外人，有神审判他们，你们应该把恶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阿门。
好，谢谢雷磊弟兄帮我们读经。我们今天是要分享一段比较严肃的、相对严肃的经文。那《哥林多前书》第五章呢，是处理教会中一个公开大型持续的罪啊。那但是教会却选择视而不见。所以，我们先讲一下，就是哥林多，教会的背景。哥林多教会，我们前面也已经提到过，是一个道德败坏、充满性放纵的一个城市。然而，连这样的城市都难以接受的一种关系，居然出现在教会里面。更严重的是，教会不是悔改或者是忧伤，反而仍然自以为属灵。在这里我们看到保罗并不是反对罪人进教会，而是反对罪被合理化，甚至变成一种习惯。保罗指出问题不是罪存在，而是教会没有哀痛。基督徒可以软弱，但不能与罪和平共处。真正的属灵是看见罪时感到痛心，而不是以宽容为美的。教会执行纪律的手段哈，就是交给撒旦，并不是诅咒，而是暂时的把他退出教会保护的范围，让他面对罪的后果，好使他醒悟。目的很清楚是，要毁掉他的罪，而不是毁掉他的人。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教会的纪律的核心不是审判， 而是拯救。然后接下来这第六到第八节，保罗就用教做比喻，小小的罪若不处理的话呢，就会发酵。一个人如果不守信用的话，就会导致教会文化的开始松散。如果一个人习惯说闲话呢，教会就开始彼此的伤害。一个人如果公开犯性罪的话，这个教会的青年儿童就会受到影响。罪永远不是个人的问题，教会若逃避圣洁的话呢，就是对整体的伤害。接下来是第九节到第十节，保罗就提到说要与罪切割，但是并不是说要拒绝罪人。所以这里他讲得很清楚，就是我们并不是说要跟这个世界上的罪人隔绝。那因为我们本来就是要在这世界上做盐做光嘛。如果我们如果是与罪人隔绝的话，我们就不可能做盐做光。耶稣我们看到他常常与罪人同坐，但是从来不与罪妥协。那教会要拒绝的是呢？自称基督徒的人，却持续不悔改的罪，这样做呢，是为了让他认识自己的问题而被挽回。然后第12节到13节，他就谈到就是神在教会里面的判断。那保罗最后的结论是很清楚的。教会不是审判外人的地方，是挽回门徒的地方。教会若不处理罪，就是对外人没有见证。神要他的教会在爱里面保持圣洁，因为圣洁不是排他，而是保护。然后，就是总结，就是这一段讲的几个要点哈，一个就是，对罪忧伤是属灵成熟的证据，教会纪律呢是爱，不是审判。第三个呢，圣洁是为了保护全体，目的永远是挽回，而不是排除。这一章就是提醒我们，教会是医院，有软弱人就不能容许这个疾病蔓延。我们彼此提醒，彼此建立，彼此挽回。让神的家在爱中和圣洁中见证基督。准备了4个问题，大家可以，肯定是没有时间讨论这所有的问题，对，大家选一些可以讨论哈。第一个就是保罗为什么对哥林多教会自高自大的反应如此严厉？你认为今天可能在哪些事上也会出现这种对罪麻木的现象？第二个就是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这个命令看起来很严厉，你如何理解这背后的爱与怜悯？在今天的教会实践中执行纪律时，应注意哪些原则？第三个，保罗强调审判是教会内部的事，我们如何在持守信仰道德的同时，避免成为一个对外人论断？恣意的基督徒。第四个是你认为一个健康圣洁的教会群体应该具备哪些特质？那我觉得今天这个整个的经文，很清楚的看到，就是说，我们虽然圣经让我们不能论断，但是我们还是可以指出谁有罪，并且处理。只有这个事情，而不是这样就变成论断别人。所以到底是属灵的分辨跟论断别人的差别啊，我们要注意就是说该处理的还是要处理。关键只要我们注意，不要只看到别人眼中的刺，看不到自己的良目，我想可能。这是需要注意的。
好，谢谢魏峰啊，把这一段的主要的要点啊都讲解出来了哈。
大家注意这一章，我们常常在教会的实践当中容易被忽略啊。一个真教会的标记有几个啊？这个以基督为头，这一定的啊。信使忠实的守这个圣礼啊，这是一个啊，圣餐呐、洗礼哈、第三个很重要的真教会的标记就是执行教会纪律啊。那这一点呢，今天的教会常常会忽略这一点啊。那在因为这个在执行的过程当中会遇到很多的比较复杂的问题啊，分辨的原则，那我们就是需要回到圣经当中啊，不能忽略这个问题哈、在马太福音18章15节到18节也讲出这个原则，主耶稣基督亲自讲啊。那外邦教会的使徒保罗，借着这一章的经文啊，《哥林多前书》第5章哈、又把这个原则呢再清楚的讲述出来哈、所以这是我们不能忽略的哈、今天是个很好的机会，我们在这里仔细的来思考哈、作为真实教会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标记之一啊。就是执行教会纪律该怎么样去做？为什么这件事情如此重要啊？那这一章里面都可以看得出来的哈。
我们首先就是谈到了这个自大的问题哈，这个自高自大，这是一个或者骄傲是一个非常容易犯的罪哈，就是在教会里，它非常的狡猾，非常的那个多样，就是表现多样，有时候甚至隐蔽。像这个哥林多教会，它是高举别人，然后来，其实它的根源还是自傲。就是他可以躲在别人的背后，但是自己的本质还是骄傲，那个骄傲自大，有很多很花样的表现哈，有时候不容易被发现，有时候甚至自己都会被骗到。但是这个教会如果有自高自大这个现象，就会造成很多的这个纷争。我们讲了这个教会里要不要称这个。弟兄姐妹，title 就比如说，黄教授在那个世界上他是教授，我们在主内，我们叫他名字还是叫他教授？那就是有这样的例子，就是说别人说你要叫他教授，那这样的就是很不好的风气哈。我们在教会里，我们弟兄姐妹都是平等的，我们都是互为肢体，然后那个。就是真的感谢主，我们在这世界上的不平等，但是在主里面一切都拉平了。将来我们到天上的时候，我们一样都是平等的，我们再没有那个高低贵贱之分。所以在教会里，因为有这样的分歧，就会或者是对那个低等工作的人哈，打工的。餐馆的这样的人瞧不起，然后这样的人呢，就是来一次就不想再来了，就是没有人愿意就近他们，所以这个就是也是给我们一个非常大的那个障碍，阻挡的福音哈。再一个就是这个，教会这个，这个纪律哈，就是，这个教，那保罗在这里那个。明显就是为这个哥林多教会，他生病了，而且他生的是综合症，他那个不仅有一样病，还有多样的病，一个是结党，下面就是淫乱哈，那个这个淫乱，或者是他这里特意说了第11节，就是若有称为弟兄是行淫乱的。或贪婪的，或拜偶像的，或辱骂的，或醉酒的，或勒索的，这样的人不可与他们相交。所以这些事情在教会里哈，如果教会的弟兄姐妹犯这样的罪，那就是因为他明知故犯，他这样的罪真的是很难被赦免。就像说，我们不可以把耶稣钉2次。到十字架上，哈，耶稣已经为我们流过了宝血。那他这个明知故犯的罪，就是无罪，无罪可赎吧？我讲的也许不对啊，无迹可现哈。所以这样的人哈，就是不悔改哈，不悔改，明知道神的话语，然后却明知故犯。那这样的罪，该怎么样去对待哈？ 如果我觉得他后来，就说最后一句说，你们应当把那恶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哈，这样的人，一个是指明知故犯的人，再一个就是屡教不改的人。那个像这个犯淫乱的人，一定是要向他指出你不可以这样做。那保罗后来也在书信中说，你们要应当怎样对待这样对待这个人哈，你不可以这样，他要悔改，要有悔改的表现，然后才可以保留在教会中。如果他不悔改，就一定要把他从中间赶出去。那我们有一个例子哈，就是说，一些年前吧，然后就是有牧师，然后他的孩子有同性恋，然后他的孩子在这个教会中哈，就敞开大门，自由出入，那就是绊倒了很多人，就是有一些人就离开了这个教会哈，到我们这个教会来，所以我们才知道，所以。就是这件事该怎么对待哈？一直在考虑，一直在想，这一段经文也许给了我们答案，就是他这个孩子，牧师爱儿子的心哈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你的儿子有罪，要不要管教？他一方面是父亲，一方面是牧师，两个责任都要担当。那作为牧师，他就要指出他。这样犯这样的罪是不可以的。如果他不悔改的话，我觉得按照保罗这个原则是应该出去。
论其实大家都很感兴趣的，他们把这个跟继母行淫的这个人，保罗教导说要把他交给撒旦毁坏他的身体，也许到末世的时候他的灵魂得救，那就让我们引起一个千古的大的，我们基督教的问题就是是否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然后我们的讨论长老就是说他的意思，当然我说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一个人真心认罪悔改，他就是已经得救了。那我在此呢有一种不同的意见，又结合了之前2个星期80多岁的唐崇荣牧师，他讲到扫罗的后来因为妒忌，大卫，他后来去找交鬼的妇人，然后神就跟他说，今天你必死，明天你战中必死，哈，就说不要他了。那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是否要警醒？是否是真的曾经一次拿真心认罪悔改，拿了受洗证了，就是已经得救了呢？接下来就可以任意作为，但是我们的灵魂就是确定得救了呢？我的理解是，不要这么认为，我们要永远警醒，要不要活在撒旦的权势之下，而就要在交在耶稣基督手里。这是我的第一个看法。第二个就是说，至于那个牧师他的儿子，那牧师是牧师，每个人就说在基督教里面，在基督信仰里面没有属灵的孙子哈，但是你可以教导，可是他的灵魂。是他自己跟上帝做主，我们不能为自己的孩子做主，但是要教导，要用鞭子教导他，让他到老都不偏离道路。那现在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的生活，既有属世的那一套处理，而且还想怎么样的话，我觉得有些时候这些管教的方法也是要从神而来，用属神的那种权柄，可以严厉，但属世的一些东西又用不上。
刚才讲到这个自高自大这个罪哈，这个在哥林多教会当中有2种罪哈，一种是明显的啊淫乱的罪，这是在第一节讲的哈。那第二节讲说你们还是自高自大，并不哀痛，这是第二种的罪哈，就是教会为什么自高自大？这不是泛泛讲他们自高自大哈，是针对教会当中有这种淫乱的罪哈。那有2种可能哈，一种就是他们说这个诺斯底思想的影响哈，以为说这个肉体是败坏的，灵魂是好的啊，把它截然的分开啊，所以肉体可以继续的放纵犯罪啊，但是我们靠着基督的救赎，我们灵魂得救了啊，所以有些人用这种的想法啊，去忽视他们当中的罪，那可能是这种自高自大的表现。另外一种呢，就是说，你看我们多有爱心哈，我们知道这是罪哈，但是我们依然包容他，依然容让他在我们教会当中哈。那这2种都有可能哈，所以，保罗针对这种的罪哈，所以他这一章里面对于第一种的罪，他讲论的不多哈，这个大家都知道的啊，大家都看见的哈。但第二种的罪，教会怎么去面对？教会里面明显的犯罪的事情，这种自高自大、这种自夸、这种 所谓的爱心包容，甚至掺杂这个错误的教导，这是要除去的啊，这是要对付的啊。所以保罗的重点在这里哈。那保罗讲说三次讲说要把他赶出去啊。那这个呢，就让我们提醒我们，就是说这个教会是有界限的哈。我们教会的实际的操作是有会员制，所以哪些人是教会里面的，属于教会的会员，哪些是教会外面的啊，不是这个教会的一部分，是有具体的操作的啊。所以对于哥林多的教会，他们很清楚哈，哪些是教会里面，所以把他赶出去，不在我们中间哈。这个大家都很明确哈。第一次是在第二节哈，第二次是在第五节哈。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所以赶出去的目的是实时拯救的一种的方式。刚才爱丽丝有讲哈，所以这个人犯罪是明知故犯的，屡教不改呀，都是对的哈。但是还有一种的可能性，就是他根本就没有重生得救，他根本就没有悔改认罪的一个表现。所以这个人还没有得救哎，如果经过这个单独的沟通，两三个人的沟通，然后到了教会的这个出面去管教执行纪律的时候，他还不悔改的话，哦，这个人的救恩画问号了哈，所以这个要重新再来啊，把他赶出去交给撒旦，不是说就从此不管他不理他了哈，还是把他做，就把他当做一个不信的人。还没有重生的得救啊，因为他还不认识认罪悔改这件事情哈，所以从头再来啊，继续为他祷告，继续为他传福音，继续帮助他，能够让他灵魂得救啊。所以，我们不要从一提到教会纪律就好像觉得很负面，其实这是一个很积极的哈，帮助那些还没有真正认罪悔改的，又在教会里面啊，好像该做的基督徒做的他也都学着去做，但是呢，对于罪的事情他却没有真实的认识和这个悔改的表现的话，那这个要从头再来啊，要帮助他灵魂得救啊，这是这个执行教会纪律最重要的啊，帮助人得救，帮助人真正的悔改啊，帮助人能够除去罪恶啊。那这一章里面，保罗用这个一个 image 哈，就是这个面团啊，而且是结合这个逾越节的啊，因为讲完这个。新团他马上就说哈，因为逾越节的羔羊哈，所以逾越节是跟救赎联系在一起的哈。逾越节之后7天是什么节啊？除酵节啊。所以人一旦得救的话，就要除去我们生命当中的面酵啊，旧酵、邪恶的酵、恶毒的酵哈，三个形容词来形容这个罪。酵的来源是来自于老我的生命，来自于社会的影响。来自于魔鬼撒旦呢，他在撒那个教啊，那这个教的影响力啊，特点呢就是教是看不见啊，有的时候这个罪会隐藏人的生命里面，有的时候会隐藏在教会里面，但一旦这个面团发起来，哎，这个表现出来的时候，你就知道教在里面了啊，人思想里面，人生命中的这种隐藏的东西呢，慢慢会表现出来的时候呢，我们就不能视而不见啊。那这个危害性很大啊，就像这个面团里面有旧酵一样哈，有恶毒的酵一样，它会影响这个面团啊。所以，对于对付罪这件事情哈，没有人可以说这件事情不关我的事儿哈。有些人说我看见这个犯罪，但是这个罪没有得罪我呀，这种说法是没有属灵智慧的哈，也是不符合圣经教导的哈。教会中的罪是得罪每一个人的。得罪神的，得罪这个整体的，所以这个在教会当中，一旦有这个明显的罪当中，没有一个人是可以是置身事外的啊。所以保罗是责备这个教会啊，教会要起来，要面对，要对付啊，要清除啊，要把这个犯罪的人啊，要赶出教会啊。所以，这个危害性是影响全团的哈。耶稣基督是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啊，结出我们这么多的籽粒来啊，但我们这些的籽粒不是单独成为救赎中的一份子，而是把我们磨碎了，和在一起形成一个新面，这是教会新团，这是教会那在这个教会当中，神的圣洁是不能被忽略。如果一旦失去圣洁，让罪恶任意的蔓延，我们就没有能力去影响这个世界。让这个世界进入教会，我们跟这个世界一抹黑都是一样的， 我们就没有办法行使神救赎我们，成为新团，成为教会的那个当有的使命了。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哈，你一定要对付哈，在教会中明显的罪哈。那大家也注意前四章和第五章的区别。前四章也有很多的罪啊、纷争啊等等哈，保罗用劝勉教导的方法啊，但是第五章这种的罪就要执行教会纪律了啊。
前面两组分享的非常好哈，就是当时哥林多教会，包括今天的有一些教会，其实都有这个问题，就是说把那个严重的，这没有羞耻心，也没有敏感性，把严重的败坏当做是这个恩典很大，什么都可以包容啊，用爱什么都能解决啊，然后这实际上是这种犯罪是对神的恩典的之间真的是亵渎和践踏。那今天的教会也是存在这样的，就是对罪麻木的现象，比如说对这些同居啊、婚外情啊等等，啊，拿个借口就是只要相爱啊都是好的。这个比如说对金钱的贪婪啊、权力的争夺，这些都会造成教会的分裂。但是这习以为常了，说教会也要现实是吧？甚至说对有一些少数的这个教会领袖，比如说他严重的有道德败坏的情况啊，对他包庇，说不能毁了他的事工。他就是把不论断人变成对任何罪啊都不能说不啊，这个都是说现代版的教啊，这个发起来就是全团就会搞得整个教会乌烟瘴气，然后会众都会离开的啊，所以这个是我们要警戒要小心。第二题刚才牧师也讲得非常好了，我们就想到这个南北国的历史啊，这个当时南国就是被掳了，被掳到巴比伦了，就是被神赶出去了，赶出去赶到外邦人当中了，然后最后神再带领他们回归，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啊。第三题刚才牧师也分享得很好了，就是最后就是我补充一点，就是认为一个第四题啊，就是一个健康圣洁的教会应该具备哪一些的品质啊？就是说对罪，因为熟悉圣经，所以对罪有敏感度，感发易怒。啊，但是他却不自义啊。同时呢，教会也愿意为保护这个群体的圣洁，采取果断的行动，而不是和稀泥啊。然后，纪律的最高目标就是实行这些纪律，最高目标是人的悔改与灵魂得救，而不是说为了面子、为了人数啊，把这些罪人 keep 在教会里面。另外呢，就是对于悔改的人充满接纳与医治的爱，就是我们把这些人当做外邦人，但是呢，我们对外邦人就像牧师说的，我们还继续的重新来传福音啊。而耶稣基督对税吏和外邦人都是很友好的，是吧？所以另外呢，就是要教导清楚，界限清晰，不要把恩典，不要践踏恩典，把他恩典当做对罪的这个纵容。另外呢，教会的领袖也需要以身作则，先接受监督，不要高高的在上。啊，然后呢，整个教会的氛围啊，我觉得我们教会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啊，就是又真啊又慈啊，既坚持真理又满怀慈爱善良，真理它不打折扣，爱也不打折扣。然后整个教会常常的是一起哀哭，一起的悔改，一起追求圣洁，而不是互相比较谁更属灵。所以一句话的总结就是说，一个健康圣洁的教会既敢把明显犯罪的人赶出去，又敢为回头的浪子宰牛犊的这么一个教会。
感谢主，我代表第三组分享。我们第三组今天也是分享的特别热烈啊。对于第一个问题的思考，为什么会如此严厉哈？实际上，保罗认识到，第一，很多信徒并不认识救恩哈，所以才能够那么自高自大的，没有认罪悔改。第二呢，不明白神对于得救人的旨意，要让我们圣徒要活出圣洁的生活哈。所以，我们第三章就已经重复过，实际上是保罗说过，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是承要承载神的荣耀，要圣洁，要永续哈。所以这个不明白，这个是很严重的。然后呢，第三个呢，也能看出来以人为本哈，人的肉体在长大，所以呢，这是都是非常严厉的，因为它背离了基督的真理。所以，对我们的警醒呢，真的就是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哈。如果我们建造，但是功亏一篑，就因为旧校的面团发起来，而破坏了我们的建造，时刻都要警醒，会影响全面的。所以，不要以恶小而为之，事无巨细，一点点，我们在成圣的路上都要克服自己的缺点，而不是继续发展，甚至张扬自己的罪和自己的缺陷，我们要警醒祷告，要为肉体软弱的 来祷告，同时要帮助哈。那这个就是我们在第一个问题思考，实际上就是说，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第三节说，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圣洁，远离阴行哈。这个阴行只是罪中间的一个表现，但是也是一个极大的罪。第二个问题的思考，实际上我再重复一下昨天爱丽丝和吴长老他们提出来非常好的经文哈，就是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神所惩治的人是有福的，所以你不可轻看全能者的管教哈。所以呢，教会实际上要履行全能者吩咐我们的任务。不仅要让我们圣洁哈，更要在远避阴行的上面要行出来。这也就是让我们重新认识神的两大属性：神就是爱，神就是公义。而这个圣洁，就是在他行使他公义的过程中，要求人行出的这个圣洁哈。所以，我们认识爱的四种都是神所赐予，神也是祝福的。神是有圣洁的爱，有亲情之爱。有友情之爱，也有性爱，这四个都是神所祝福的。但是呢，如果离开了圣爱、圣洁之爱，这四个中间的其他三个都有可能，就是说分崩离析哈。所以呢，我们的教会是要活出这四种爱的，而呢不能够去滥用这四种爱的哈。那第一个爱就是基础，耶稣基督的爱，神的圣爱是基础。所以呢，也是再一次体会，我们见到经文里面有很多次保罗说的：“你们亲嘴问安，彼此勿要圣洁。彼此亲嘴问安是爱的表现，彼此要圣洁是神要求在公义中行出来的圣洁的行为。”然后呢，第三个思考，也是要避免成为一个对外人论断。自义的基督徒哈，那我们就是两点，一个就是要执行纪律，是在教会之内哈，这是刚才牧师也提到的。然后呢，第二，不要企图外人活出圣洁哈，不要有优越感。我们的成为圣徒是要去传福音的，而不是去评判外人。但是在内部，我们一定要清洁，一定要圣洁哈，活出来基督赐给我们新生命的真正的本质。好，第四点，我也在重复，可能会有重复哈。总结一下，我们组总分享的其中有八个特质哈，就是说健康的教会的八个特质。第一，圣经真理，以主为本，不与世俗妥协哈。第二个，既不顺从罪，也不滥用权力。第三，透明真诚，不要软弱哈。第四，品格胜于恩赐。所以，一个成熟的基督徒的品格，不是他有多么能，神赐给他本身的恩赐，而是要有活出神塑造我们的品格哈。那第五，彼此真诚，彼此代祷，彼此扶持，彼此建造哈。那第六，能够接纳悔改的人，接纳浪子回头，是一个挽回的教会，不是一个摒弃的教会哈。第七，荣耀基督，高举基督。不是高举人哈，所以呢，第八实际上是从第七演绎而出的，是我们每一个人是为主做见证的，不是高举人，是要高举基督。那我们自己活出来的呢，就是在主恩光的照耀下，我们要有悔改之心，我们要与老我征战哈，不要又拉帮结党，和外面世俗的人没有什么两样。继续活在老我中，高举人以人为主哈，所以呢，整个感恩哈，神的话一句都不会落空，让我们行使神给教会给信徒的使命中。谢谢。
好，谢谢雷青啊，谢谢大家的分享啊，真的是很浓缩的啊，也都是很重要的原则啊。那还有一件事情来补充，就是第四章的第五节，保罗说：“所以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啊。”那到了第五章的12节、13节说：“因为审判教外的人与我何干？教内的人岂不是你们审判的吗？至于外人，有神审判他们啊。”论断、审判、评判都是一个词，都是 judge 啊。那四章说不要论断，那么到第五章呢，却很明显的哈，用这个例子讲出这个判断、审判来哈。那这个怎么来理解哈？第四章是讲的个人的哈， 第五章是神来审判，借着两个途径啊，一个是使徒，保罗有这个权柄，保罗已经定了这个案子啊，要把这个人从教会中赶出去啊，因为神给他使徒的权柄啊。第二个呢是教会，这不是个人性的啊，是你们啊，是作为教会的整体哈。马太福音18章也是交给教会的啊，由教会最后来审判，所以不是说在教会当中这个犯罪，大家你不要论断别人哦，你也是罪人哦，啊好，常常有人这样讲啊，是个人的，我们没有这个权柄，我们不应该去论断别人啊，因为我们没有那个全备的知识、全备的情况，我们不是神啊，我们没办法去。准确的判断，但是呢，在地上的时候，神是把权柄交给两种人，一种是教会作为整体，另外是使徒哈，所以这个是大家要平衡的哈，不能够任由罪在教会中继续的蔓延。好，我们来背诵这段的经文哈，我们一起来先把它来读一遍，《哥林多前
哥林
书》
多
六
前
章
书
十
六
二
章
节，
十二节，
凡事我都
凡
可
事
以，
我都
但不都有益处；
可
不都有
以，凡
益
事
处，
我
不
都
都
可
有益
以，
处，但无论哪一件，
我
都
都
能
我
达
总
到
结，
瑕
我
疵。
总不错，
哥
我
林多
总
前
不是
书
总
六
不
章
错，
十二节，
哥林多
十二节，
前书六
十
章
二
十二
节。
节。
我们亲爱的主，谢谢你，借着你的话语再次提醒我们，你呼召我们成为圣洁的子民，求神赦免我们常常被罪软弱、麻木，甚至自高自大，是吧？我们今天学到圣洁是出于爱的保护，主要就求你赐给我们一颗敬畏你的心，不以论断来攻击人，而是以爱来挽回人，彼此代祷，彼此建立，让我们有勇气来面对和处理我们生命中和我们团体中的旧教。就求你赐给我们智慧和爱心，让我们成为一个真正圣洁，充满爱与真理的见证。愿一切荣耀归给你。我们这样祷告祈求，乃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阿
阿
门。
门。阿门。